亲爱的家人早安，今早我们读经进度要进入到哈巴谷书。哈巴谷书哦，跟前一卷那鸿书有点不太一样。那鸿书是审判尼尼微好像让当时的这个犹大国带来一些的盼望哈。那这个亚述要完全的灭亡哈。但是哈巴谷书就完完全全是一个相反的角度，就是神要审判犹大。神要审判犹大是借着谁呢？借着恶人巴比伦这个加勒底人来审判犹大人。所以哈巴谷当时在领受这个信息的时候，他领受到这个信息，他觉得很困惑，他觉得很疑惑。神啊，我向你祷告的是犹大很糟，求你来改变犹大好吗？犹大这样作恶，主啊，我渴望你的公义彰显。结果神回答哈巴谷的就是，好，我垂听祷告，我要找巴比伦，就是一个更坏更差的人来管教犹大。那哈巴谷就不懂了，我们寻求公义，怎么你找一个更不公义的人来管教？我们寻求神的圣洁，你怎么找到一个更污秽的人来管教我们？不对呀，你应该要找个更圣洁更公义的人来管教我们才是啊。神的做事法则让哈巴谷完完全全的他不能够明白，所以我们想要今天透过第一章和第二章来明白一下神做事的法则。那我们也来看看神怎么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洁净的工作，神怎么让我们在生命当中遭遇到一些挫败难处的时候，你怎么会去明白神的心意，这一点很重要。首先我们先来看哈巴谷书的第一章。哈巴谷书的第一章其实就是说，当时的犹大人他们有一个信念，就是我们一定是被保护的，神一定会保护我们的，我们绝对绝对不会被审判的，我们不会死的。这就是当时犹大人的想法，其实跟当初以色列人北国以色列人想法一样，我们不会被亚述灭亡的哈。你要知道耶利米跟哈巴谷他们讲的信息是蛮接近的，所以耶利米讲这些信息的时候差点被打死啊，没有人要接受这种信息，怎么要被掳到巴比伦投降反而是神的心意呢？所以说哈巴谷领受这个信息比耶利米更早，所以他领受的第一个信息就是他向神有个提问。第二节到第四节就是当时哈巴谷他看到犹大国充满罪恶，他看到犹大国充满污秽和奸恶，他这个觉得这个世代太邪恶了，神啊，你为什么不管一管？我们跟哈巴谷也都一样哦，主啊，这个战争这么多，主啊，这个世代这么邪恶，教会这么堕落，主啊，你不管吗？你不管吗？这么多的诈骗，这么多的强暴，主啊，你不管吗？哈巴谷向神抗议，哈巴谷向神呼求，主啊，你不在乎吗？其实我们现在也都这样祷告，甚至有人嘲讽我们，如果真的有上帝在，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充满那么多邪恶的事？如果真的有上帝在，为什么教会里面也充满那么多邪恶的事？这是哈巴谷在问的问题啊，也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啊。你看看第五节到第十一节神怎么回答。第五节到第十一节神的回答是说什么？你们要向列国观看，大大惊奇，在你们的时候我要行一件事，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总是不信。就神要做一件事情让人无法理解的，就是什么？神要兴起加勒底人，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于自己的住处。所以整个第五节到第十一节神的回答是，哈巴谷，我知道犹大国很混乱，我知道犹大国神的国以神立民的一个国家里面充满了强暴奸恶和污秽，我现在要回答你，我要怎么做？我要兴起一个残忍暴躁的民，我要来管教犹大。神早就已经讲了，之前先知弥迦、先知以赛亚都已经在讲这些信息了，没有人听啊，没有人听啊。神说要用巴比伦掳走现在最终的百姓，神的方式就是借着被掳，借着国家的灭亡来炼净，但你们不信嘛。所以先知的话语不是全部都是祝福啊、恩典啊、丰富啊、昌盛啊， 所以现在为什么教会会堕落，就是太多的恩典神学，极端的这种昌盛神学，使教会堕落，就觉得哎，我们不会死啊，我们一定会蒙祝福的，是我神不看我们的罪，神爱我们，神要丰盛我们。可是当有一群人像哈巴谷一样，他们大声疾呼，大声祷告，神啊，求你来怜悯教会，求你来使教会苏醒，就神用的方式是什么？兴起加勒底人。神用的方式是什么？兴起敌基督。所以如果我们不懂神的法则的话，我们两种人都会被冒犯。哪两种人？第一种就是神是绝对慈爱的人，我们很会被冒犯，因为神怎么会用审判？还有另外一种人，就是绝对圣洁的人，他们在乎的是只有圣洁的人才可以管我们，比我们更好的人才可以管我们，会被冒犯，因为神会兴起加勒底人，神会兴起什么？在末世会兴起大巴比伦，神会兴起敌基督。如果我们不懂神的话，我们以自己的圣洁夸耀，我们以自己的要蒙神的慈爱夸耀，那就表示我们对于新郎神不认识。新郎神是爱我们的神，阿爸天父是爱我们神，但他也是一个审判者。神是绝对圣洁的神，但神也是绝对公义的神。所以神做事的法则，神会兴起加勒底人，神会兴起敌基督，来叫人脱离自以为义。你以为的那个圣洁，不是从神而来的圣洁，那是一种宗教式的圣洁，那是一种虚假的圣洁。神要做这种洁净的工作。所以十二节，哈巴谷书十二节到十七节，哈巴谷受不了，说怎么可能啊，不应该是这样啊，我的神啊，耶和华的神，我的圣者，你不是从亘古就有吗？我们不至于死，是你的应许啊，耶和华，你派定他为刑罚人啊，磐石啊，你设定他要惩治人啊，你的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之不理，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不公平啊，怎么恶人可以吞灭比自己公义的呢？神啊，你是圣洁的。神啊，你自古就有，那眼目遍察全地，你应该是要赏善罚恶，你要惩治恶人的，你要是善待义人的，你怎么会颠倒呢？主，你怎么会颠倒呢？我不懂哎，这加勒底人他们这么的残忍，你看死人为海中的鱼，又像没有管辖的跑，就你死人像过得像畜生一样啊！哎，结果敌人欢笑，结果犹大人痛苦。神啊，你真的要这样做吗？我真的不懂哎。所以你看哈巴谷的每一个疑问，他是不明白神的作为，所以他就说：主，第一，你不管教我们，你不用圣洁，你不用公义治理我们。好，算了算了。结果第十三节，我要跟你抱怨，我不能相信你，结果派一个错误的人来执行管教。好啊，你要来管教，那你找个比我们更好的人啊。好啊，你要来管教，那你应该找个比我们更圣洁的人啊。神啊，结果你不去管教这个邪恶的外邦人，结果你反而用这个邪恶的外邦人来管理我们。你看哈巴谷很特别哦，你看前面一开始他的祷告，第二节到第四节，他觉得神你都不管，你都不在乎，你都没有看。好啦，到了十三节到第十七节，他又觉得主啊，你做了，我谢谢你，但你做的不对。你前面是做，你都不做，我要祷告。现在你做了，我觉得你做的不对。基督徒是不是这样？我们常抱怨就是我们祷告神都不听，结果呢？好，神听了，神做的跟我们期待的不一样。主啊，我要的不是这样啊！主啊，我要的不是这样啊！我向你求健康，怎么？我更遭遇到更多难处。我向你求丰盛，我怎么遭遇到一些的挑战？我向你求平安，我怎么遭遇到风暴？主啊，你要嘛就好好待我，要嘛你也不要用这些来待我，好不好？哈巴谷他的经历，他的难处，他的迷惑， 甚至是他的不理解，现在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因为我们不懂神做事的法则。你直接再看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一节，哈巴谷做对一件事情，我站在守望台，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我要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就是因为他不懂啊，我不懂神，你为什么，我求你是要把圣洁公义复兴恢复在犹大，结果你跟我说你要毁灭犹大，而且还是找个很差很残忍很残暴的国家来毁灭。主啊，你到底跟我讲的话对不对？我不知道哎。好，二到四节，神就回答了，我跟你回答的是对的，但是巴比伦加勒底人我也会审判他们，我会审判他们，而且你要把这个审判写下来，你把它写下来，因为这个审判要多久以后才会应验？可能要将近70年以后，80年以后，就是当巴比伦来第一次侵略犹大，他们第一次侵略犹大，后来又再侵略，隔10年又再侵略，隔了10年又再毁灭，然后等到50年以后呢，犹大人要从巴比伦归回，所以现在哈巴谷所领受的一个预言，将近要超过70年以上，这些才会应验，所以神叫哈巴谷把它写下来就是神对哈巴谷说，你没有听错，你没有听错，而且我还要告诉你要把它写下来。写下来是什么呢？读的人要容易读，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必不虚谎。虽然延迟，还要等候，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啊！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但唯有义人因信得生。所以神真的做一件事，只有义人才可以因信得生。所以犹大国当中的恶人会被灭亡，加勒底人这样的一个恶人会被灭亡。所以神要做的是一个完全的圣洁，完全的公义。所以犹大国里面有没有恶人？有，他们会被灭亡，是的。但义人呢，会被留下来。虽然战争无情啊，刀剑无情，子弹无情啊，但是义人会因信而活下来。巴比伦也是，巴比伦当中有没有一些是要善待神的选民的？会有的，因为他们会被掳到巴比伦，他们会善待犹大选民。所以巴比伦人当中有没有义人？有，这些义人会被留下来，会。他们也因为犹大人的信仰被掳到巴比伦，所以巴比伦在这过程当中，有些人也信靠了耶稣基督，信靠了真神，就是当时的所谓的人子的意思了。所以亲爱的家人，神要做的一件事，至终就是福音的彰显，神的国度的扩张。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啊，善待义人就是善待我，惩罚恶人就是惩罚敌对我的人，神不是这样。神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让所有的义神在审判的过程当中，谁是义人，谁是恶人，信靠神，降服神，谦卑与神的才叫义人。所以越到末世啊，人所行的义在神的眼中都是一块破布，唯有真实的降服在神的面前，在末世的时候，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福音而站立得住的人，他们才会存留得住。所以神对巴比伦的审判，也是对犹大国的审判，也是对末世的教会的一个审判。神会兴起恶人来惩治义人，而最终恶人会被审判，义人会被存留。所以亲爱的家人，你读这个历史啊，你不管是读整个大先知书或小先知书，你一定要知道，审判一定先从教会开始，教会的审判一定先从领袖开始。基督徒我们逃避不了这种审判，神一定先来洁净我们，借着敌基督，借着离道反教的人士，借着恶事来看基督徒是不是在这个末世，我们可以起来为以色列祷告，我们起来为教会祷告，我们起来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儿女，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圣洁公义绝对不是存在我们那种肤浅的行为上，圣洁公义是着重在这一群人有没有活在神的治理的里面。好，我们来看第五节，第五节到第十四节。所以神要怎么审判这个加勒底人，就是所谓的巴比伦人呢？哈，怎么去审判他们呢？有五个罪，而这五个罪也是今天 教会我们要很小心的。第一个，在六到八节，掳掠别人跟施行强暴的人有祸了，因为抢夺的人一定会被抢夺。我有没有去抢夺人、侵占人？我有没有去伤害人？九到十一节是讲什么？倚靠钱财、倚靠势力的人有祸了。所以犯罪的人是自害己命。你今天是不是在乎钱财，在过于在乎神的国？你是不是在乎我们有权有势，在乎我的名声，过于神的名？那么这样的人有祸了。第三，人血所建造的城墙，罪孽所立的邑，这就也是城墙，居处居住的地方有祸了。因为不义最终会归然虚空，就是你所得的，你的房子、你的经济、你的工作所得的，都是在这个混乱不义的当中，这些神都要审判。第四，在十五到十七节，羞辱人的人有祸了，因为他们也要被蒙羞辱。啊，羞辱人嘛，就是那个指什么露人下体啊，羞辱别人啊，你都会被羞辱啊。啊，十八到十九节是第五个祸，是什么？敬拜偶像的，敬拜偶像的有祸。所以这五个祸一宣告完呢，就是要叫百姓去好好思想。所以你看第二十节，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东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所以神的审判其实宣告啊，这个审判的信息一宣告出来，都是要叫我们你去好好想一想，不要老是都觉得这个审判都是那些坏人，那都是那些恶人啊，跟我们这些基督徒没有关系。神都叫我们停下来，你好好想一想，你想一想神的审判时间到底对不对，神的审判到底公不公平，神的审判到底公不公义。你会不会觉得神今天在我的生活当中，在我的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事情，神啊，你到底有没有看啊？你到底有没有垂听我祷告啊？这就是哈巴谷的怀疑。等到神做了以后，我们反而被冒犯了。神啊，我不是要这个啊，你怎么没有听我祷告了？哦，神听了，只是他做的跟你的期待不一样，他要让我们洁净。神在教会做的，你会不会常常觉得教会怎么会是这样乱七八糟呢？教会怎么是乌烟瘴气呢？神啊，你到底有没有管教会啊？这些牧者怎么这样呢？这些传道人怎么这样呢？神啊，你到底有没有治理教会啊？好啊，神治理了。不是啊，主啊，我不是要这样啊，就是神不做你也不高兴，神做了你也不高兴。就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仔细去看看神在最后这五祸的审判里面，其实讲的每一个，你今天问问巴比伦人都犯了，对，那你问问看，你仔细去看犹大国有没有犯。所以神不是只审判巴比伦，神是借着审判巴比伦来提醒犹大，所有的这些的罪，你犹大人通通都有犯，犹大国通通都有犯。掳掠别人施行强暴，犹大国有没有？有啊。倚靠钱财，倚靠势力，犹大国有没有？有啊。耶路撒冷用人血来建成，以罪孽利益，当时的耶路撒冷里面满了污秽败坏，有啊。再来，整个犹大国里面有没有充满着羞辱，充满着淫乱，充满着污秽？有啊。整个犹大国里面有没有很多偶像？有啊。所以神今天审判整个巴比伦是很严厉，但是神对他的百姓的要求要更高，所以犹大国所犯的，神的审判才会借着更坏的国家来审判，因为你比这些不信主的人犯的罪还要更恶，所以神都审判。所以亲爱的家人，你一定要问问自己，今天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一样贪恋世界？我们是不是心怀不平？我们是不是常常里面不饶恕？我们的嘴巴满了埋怨，在教会里面是不是充满着淫乱，充满着权势，充满着这个贪恋的世界？教会里面有没有分门结党？教会里面有没有彼此控告？教会里面有没有彼此伤害？教会里面有没有虚假拜偶像？教会里面有没有心靠神，但嘴巴靠神，心却远离神？教会里面有没有维持在一个宗教的仪式？教会里面有没有贪财贪污？我现在所讲的都是现在教会的里面都存在着这些的问题。你说主要不要审判他的教会？主要不要叫他的儿女们起来祷告？亲爱的家人，我们应该要像哈巴谷一样，站在望楼上， 站在守望台，我们起来为教会祷告，我们为牧者祷告，我们为我们下一代祷告，我们为领袖祷告，我们为儿童主日学青少年祷告，为自己祷告。这个世代不缺抱怨的人，但这个世代缺少那些站在破口为教会祷告的人。你说的教会的一切的软弱，教会一切的问题，我都说对，那都是真的，我们不隐藏。但是我要问你，你看到这些，你起来祷告没有？哈巴谷的祷告是神的洁净充满在犹大当中，但我们有没有祷告也让神的洁净、神的炼净，甚至是神的这种烈火的焚烧的洁净充满在教会里面，使神的百姓苏醒？那这就是我们应当要做的。所以为你的儿女祷告，为你的工作祷告，也为你的心思意念祷告，叫强暴离开我的生命，叫那个贪婪离开我的生命，骄傲离开我的生命，依靠钱财，依靠权势，羞辱人都离开我的生命，偶像离开我的生命，好叫我确确实实的活在神的面前。你我的祷告就可以改变教会，我们也不会因为神的作为而冒犯，因为我们的灵很驽钝，不懂神的作为。所以求神祝福我们，越到末世越看懂神的工作。